我们现在讲到第四次了啊。我们先看一段圣经好不好？到了圣诞节了，我先问一下穆恩呢、啊，穆恩，你们这次要会你这个圣诞节用的经文是哪一段呢、啊？
昨天晚上讲的是马太福音那
段。就是啊，就是、啊。你们有没有人用过这段这段话啊？这是以赛亚书52章。所以我们过节呢总是要应点景，是不是？那我们先慢慢把这个念过去啊，我必须要让大家明白这里面有一些特别的事情啊。以赛亚是主前差不多750年的人啊，那个时候呢犹大还没有亡国，以色列呢已经差不多了啊，应该是这样子。哎，他说锡安哪，兴起兴起，披上你的能力，圣城耶路撒冷啊，穿上你华美的衣服，因为从今以后未受割礼不洁净的必不再进入你中间。然后他一连讲了四句话的时候，他都加上自己的名字，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是无价被卖的，也必无银被赎。主耶和华如此说，起先我的百姓下到埃及，在那里寄居，又有亚述人无故欺压他们。第三，耶和华说，我的百姓既是无价被掳去，如今我在这里做什么呢？还记得吗？上礼拜这个牧文跟我们讲了，除了这个葡萄园我还能够做什么？这是很有意思的话。我的百姓被掳去了，如今我在这里做什么呢？耶和华说，辖制他们的人呼叫，我的名整天受亵渎，所以我的百姓必知道我的名。他讲了四句话，你还不知道他说的什么。他突然他指出一个时间，他说到那日他们必知道说这话的就是我。然后他讲了啊四个很有力气的词，叫做看哪、啊、是我。主耶稣他走海也是是我，不要怕。然后美丽的字就出来了啊，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锡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然后出来一个新的动词，就是听啊，其实已经在听了，对不对？他现在他要听什么呢？不是听耶和华讲话了，听啊，你守望之人的声音，他们扬起声来一同歌唱，因为耶和华归回锡安的时候，他们必亲眼看见。这个耶路撒冷啊，圣城啊，圣殿、啊、都是锡安带头。他说耶路撒冷的荒场啊，哎，那时候耶路撒冷还不是荒场，要发起欢声一同歌唱，因为耶和华安慰了他的百姓，救赎了耶路撒冷。还有呢，耶和华在万国眼前露出圣臂，地极的人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了。这个时候是一个广角镜头，对不对？然后又换了，他说你们是谁呢？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要从其中出来，尤其是你们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呐、啊，务要自洁。你们出来的时候必不至急忙，也不至奔逃，因为是耶和华必在你们前头行，以色列的神必做你们的后盾。又换了，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许多人因你，第二人称惊奇，他又变成第三人称，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而这样是什么？不知道。君王要向他闭口，因所未曾传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这是整章啊，这张整章弟兄姐妹没解释啊，看得懂看不懂啊？看得懂啊，我们哪里看不懂啊？这指的谁讲的？就是耶稣讲的嘛，是不是？什么叫做被高举上升？什么是传好传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这是一个对于我们的救恩，你也可以说是对于我们所说的圣诞节的一个最完整的形容。可是这个形容为什么我们不太用呢？我们喜欢用什么？我们喜欢用马太福音啊、路加福音啊。那为什么大家都不太用这种？这个里面的话就多好啊！要是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话，说，哎呦，这里面一句一句讲的是真好。可是为什么不用？ 而且我们觉得这里面话每一句都有道理，说阿们阿们，对对对，就是指着我讲的，对不对？最后所说的，君王要向他闭口，你看习近平他就不说嘛。因所未传与他们的，就是我们呐、啊。我们结果我们看见，我们听见，我还明白了，这个是神写的，路加福音呢是神的仆人写的，这两个写法是完全不一样的。路加福音是有顺序的。啊，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按着经次看守羊群，先把底下的很有系统的跟你讲，这突然怎么样啊，什么有大光发现照亮他们，然后照亮他们怎么样，那个人就非常非常的害怕，然后就有天使跟他们讲说不要怕，全部是按着顺序来，按着我们所说的什么，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就是说理性跟悟性有什么不一样啊，多加说理性是有逻辑的，对吧？这路加福音马太福音都是有逻辑的，这个话是完全没有逻辑的，这里一句那里一句，等他话完了你说哎呀什么都在里头了。这个就好像我们啊，我那时候我忘记是看谁讲的，他那讲的很有意思，他形容他那天看见的晚霞多漂亮，你知道他怎么形容？他说我以前我老师跟我讲，不知道黑颜色跟紫颜色跟什么颜色不能够配在一起，但是我今天看到今天的晚霞我就知道可以配在一起，在神看起来是没有讲究的，你看那个晚霞它出来的时候你也不知道谁先出来谁后出来，总之它有各种各样的颜色，你看着就觉得漂亮，就是壮观，这就是神讲话。他的仇敌也在里边，他的信徒也在里边。我们为什么这么喜欢圣诞节？因为圣诞节不是任何人间的东西，它是最残忍的跟最慈爱的，是最可怜的，是也最丰富的，它是最黑暗的也是最美丽的。那个就是什么？神做事，神说话。感谢主了，我们教会已经过去两年了，可能比那还长了。我们一直在查这种以色列回归啊、启示录啊、希伯来书啊这些书信。那现在不管你记得多少，至少我们可以开始讨论这些事情。因为一个刚信主的人，他要是没有读过圣经，他根本就不知道从何看起，从何想起。我们才查了个诗篇119篇，读圣经需要什么？很简单的一个悟性。还有呢，祷告，你祷告10年，你祷告20年，你祷告说求主开我的眼睛，让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他没有理由不让你看出来。只是就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圣经，你什么样的人看不出来呢？带着成见的人看不出来。以赛亚书52章，你拿去给一个不信主的犹太人看，他只看见一大堆看不懂的东西，然后我们跟他说就这么回事，这么清楚我们都明白了，你怎么还看不见？他就是看不见。为什么？因为他有成见。还有一方面呢，我们在圣经里面读到的榜样，当你进入神的话的时候，像我们这样，他说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对不对？我跟大家讲那个解开那个字，其实是说你进去或者从那个话里面出来，像一个进出口一样，你进到它里面的时候，因为它是真实的事情，所以就算它没写出来你可以稍微摸索到一点。这是我们读过的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到底多重要呢？我们再看一下马代族啊，亚哈水鲁王的儿子大力乌立为加勒底王国的王元年呢、你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凡是圣经讲的出来的特别重要的事情，它一定留下一些历史给我们考证。我们知道大概是公元1538年，那这个呢我们大概也懂的，就是巴比伦刚刚被灭的那一两年之内啊。尼布甲尼撒的儿子他那个国一下子就被灭掉了，对不对？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被掳的时候是公元以前大概603年，他被掳的时候可能是个 teenager， 那现在几岁了？50到60之间。他得意不得意啊？发达不发达？发达。他不但在巴比伦王朝做宰相，巴比伦亡了，我们也跟大家讲过了啊。你非得这些重要的事情，既然圣经记了，就一定有历史依据。这时候已经是换了一个朝代的人，对不对？但是大义你还干什么？还做宰相？哎呦，为什么？因为他事先已经讲了，你们要亡。对不对？他对尼布甲尼撒的儿子提出警告了。那我也跟大家说了，波斯人怎么进这个巴比伦呢、把那个城拿下来，那是最出名的事情，因为那是 一个人都没杀，杀了巴比伦的儿子，就不流血就政变了哈，要不然一团混乱的，而且老百姓的财产啊什么完全没有受到损伤，那为什么这样？因为马上要下令让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圣殿，那场仗要是打起来，对吧？你说现在利比亚的首都大马士革要是打完了说，说哦，让你们回去重建圣殿，那谁还有什么东西重建圣殿？这都是神事先安排好的。可你到历史里面你会看见，哎，偏偏这个但以理做了这么多年，他到了这个时候，他才看见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未满，奇怪吧？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回到耶利米书里面去查，那时候跟大家讲过，耶利米是写信给在巴比伦那个地方的长老、
祭司、先知和众民。
这个信呢，不是到朝廷里面去。那但以理这个时候才读到这封信，你就看见他这个人跟我们这个人很不一样。我便尽失披麻蒙灰，定意向主神祈祷恳求。这全部被掳的人呢，就是但以理最得志。他做国家总理，虽然去的时候历史告诉我们他可能被阉割了啊，因为他们在宫廷里面都要这样子的，他的日子过得很好。可是他一看见耶路撒冷荒凉的事情70年未满，他心里面有希望。因为本来他和其他所有的人一样，他这一次被神赶逐，他不知道以色列人神打算把他们怎么办，他真的不知道。所以他开始祷告了，他这个祷告我们那时候也读过嘛，非常非常好的祷告。他说，主啊，你是公义的，我们是脸上蒙羞的，因我们和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并以色列人或在近处或在远处被你赶到各国的人都得罪了你，正如今日一样。这个叫什么？真以色列人心里没有诡诈。什么是假以色列人心里有诡诈的呢？啊，这块地是神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你拿回来，我们是神的选民，把你打死把你压死，不管你干什么，这块地是我们的，就是我们要的。你有没有看见为什么主耶稣说那些自称为犹太人的不是犹太人？为什么？因为谁把你们赶走？神把你们赶走。但以理承认不承认这件事情？承认。现在的以色列人承认不承认这件事情？这些不信主的不承认这件事情，他们只承认说神给我们那块地，他们从来不提神把我们赶走。不但如此，这个是今天最忌讳的一个话题。当你这样讲的时候，一定被人家定为反犹。你如果在学校里面教书的话，你立刻可以被革职，这是真的事情，这不是假的事情。很严重的一个话就是说，你们之所以被赶到世界各国，是因为神故意定义要这样做。但以理他就承认这件事情都得罪了你。他就说了，主，我们的神是怜悯饶恕人的，我们却违背了他。因此你看讲的事情就是完全正确。为什么要明白圣经？因此比我们更早以前，你仆人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咒诅和誓言都请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得罪了神。你有没有听今天以色列人这样讲？是你使大灾祸临到我们，成就了警戒我们和审判我们官长的话。可是在这样的状况底下，我们却没有求耶和华我们神的恩典啊，使我们做什么？回头离开罪孽，明白你的真理。什么是回头离开罪孽明白你的真理？就是明白那个登山的人，那个报喜讯，那个脚中何等佳美，是怎么回事？我们是无银被卖，也要无价被赎，对不对？你照这件事情去祷告。你想那个时候主耶稣来救恩再大于但以理那里，他会不接受吗？他会像现在的犹太人不接受他们？不可能的事情。还加了一个所以耶和华做什么？留意使这灾祸临到我们身上。哎呀，这是我们现在的基督徒真的需要好好的去祷告的事情啊。 包括无论是在北美，尤其在国内的弟兄姐妹，我知道政府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辖制，现在什么都不好做啦。我刚才在问穆恩呐、啊，你们是公开做是小的小小做呢？可是教会受到这样的辖制，我们有没有去问，到底是习近平使这个灾祸临到我们身上呢，还是耶和华留意使这灾祸临到我们身上？那你要这样祷告，你要有见识吧，你要知道你怎么判断你自己啊，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社会，我们所处的环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能光捡好的给我自己，是不是？你看他的祷告，尽管他知道那是神的应许啊，他只祷告到这个地步。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垂听仆人的祈祷恳求，为自己使你的脸光，光照你荒凉的圣所。我们在你的面前恳求，原不是因为自己的义，乃是因你的大怜悯。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为你自己不要迟延。我的神啊，因这城和这名都是称为你名下的，直到你把自己变成但以理，去想一想，他需要这样祷告吗？他还是住在皇宫里，他根本不需要去管这个事情，反正他一身轻啊。但以理他自己可以就过他的日子，然后他就死了，他没有什么亏欠的。可是他不一样啊，他听看见他祖国的事情，他看见那个状况，尽管尼布甲尼撒都被灭了，上来这个古列王是非常好的王，他心里面的是这个事情，这个就和我们很不一样。那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事情呢？那底下他就说出来，这个是一个历史中断的时代，以色列人灭了，犹大国灭了，被掳了，尼布甲尼撒王把圣殿圣所耶路撒冷全都给烧了，没有了，啥都没有了，只剩下谁呀、剩下就是耶利米的那一句话，但以理的这个祷告，你看见了没有？那个命悬一线。那当他这样祷告的时候，你认为神会不会有所行动？我说话祷告，承认我的罪和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为我神的圣山在耶和华我面前恳求，这是他后来回头的行为。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一位加百列，他以前也见过异象，知道加百列，他认识加百列，是吧？奉命迅速飞来，约在献晚祭的时候按手在我身上。他就说了，但以理啊，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我们有什么？我们有悟性，对不对？要从神的话里面得到智慧，得到聪明，讲的都是一样。他虽然能这样祷告，能有这样的见识，但他是不是真的有智慧有聪明？他没有。他能祷告，他还是不知道以色列人会怎么办，他还是会留下一个非常大的遗憾，会死掉。因此你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谁发出命令啊？哇，乃灵一祷告，上帝发命令，立刻派加百列来。难以想象的事情，但是我现在来告诉你啊，因你大蒙眷爱。大蒙眷爱干什么？要你思想明白以下的事和意象。他要他明白，你一定要知道这个事情，没有人再能知道这个事情了。这个事情就是借着你在告诉底下的人啊，为你本国之民和你的圣城，这是讲到耶路撒冷西安神所拣选的百姓，定了70个期。这70个期要干什么？我们查的时候已经讲过了，和大家背过，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高至圣者，一个不少。这是讲到什么？我们的救恩，对不对？我一再和大家说，神看我们的罪分成三部分，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大家都不这样讲。一个是罪过或者过犯，一个是罪恶性啊，我们喜欢说的原罪或者罪行，还有一个呢罪孽 iniquity， 我们所积蓄的一切东西，这三个东西要一次被除掉。 有一部分是用书的，有一部分是用除的，有一部分是用纸的，这个中文也翻得很好。那除去了以后干什么？还要引进一个东西叫做永义啊，所谓永义，简单的讲，让你能够在神的面前永远的活下去。同时这件事情成就了以后呢，封住了一切的意象和预言，不再有这个必要了。也就是说，神跟人中间的问题全部解决了。怎么解决的？高至圣者，这个就是所说的弥赛亚 Anointed One， 就是从这里来的。我们所说的弥赛亚，弥赛亚从这里来的，对不对？哈，他告诉但以理说，尽管你们的国家已经灭了，尽管你现在看不见任何的征兆，但是七十年未满的时候，我所要成就的事情不是要把你们带回耶路撒冷而已，而是你要算这个时间，我再一次在做工的时候，我主要是要做这件事情，不是要再给你盖个大卫的圣殿、所罗门的圣殿，不是这个事情。尽管我会，这是第一件。第二件呢，你当知道，当明白。哎呀，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开始查考这些东西，而且要往深一点比较一边去讲。你如果知道明白与你不知道不明白，那是两回事儿的。你看主耶稣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那五千人通通都是不知道不明白的人，他们就想，哎，赶快干什么？推耶稣做王。那耶稣完全有不一样的想法，他们不明白这件事情，所以约翰福音第六章告诉我们，百姓就通通都走散了，只剩下彼得他们几个人。主耶稣就问他说，你们也要走吗？因为主耶稣讲的话太难懂了。主耶稣说，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对吧？老百姓说，这人不是木匠的儿子吗？那彼得就讲了，主啊，你是神的圣旨，你已经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那个叫什么？知道明白。所以他在那个时代，他知道怎么继续走下去。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建造耶路撒冷马上就要开始了，古列王马上就要开始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你们可以，凡是属耶和华的子民、属神的子民，你们甘心乐意回去的，通通可以回去。王派了兵马给你们财物，把圣殿的东西全部还给你们，又回去吧。但你回去的时候一定要晓得什么，这一切是为了受膏君而做的，那不是为了你们犹太人再建个圣殿才做的，是不是？那这件事情直到如今还好多基督徒不明白，他们就在等那个以色列再建个第三个圣殿。我一再跟他讲，他建立第八个圣殿你也不要去理他，跟你没关系嘛。因为这个受膏君才是第二次回归的时候那个最中心的思想、最中心的神的心意啊，那个叫做什么？锡安，锡安呐、啊，你要兴起，而不是耶路撒冷，也不是圣城啊。时间上来讲，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而且你重新建造耶路撒冷，既然一切都这么顺利，怎么还会有一个艰难的时候？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连接带壕啊，都必重新建造。而且既然是为了这个受膏君过了六十二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又变成一无所有。他说这个你一定要明白。哎呀，主耶稣来的时候，那些人明白不明白？不明白。谁明白了？主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之内要重建一个不是人手所造的。什么意思啊？他说我从地上被举起就要吸引万民来归我。什么意思啊？我们一看也懂了，什么事情不太懂呢？这六十二个七到底怎么算不知道。我说很多人在算，那准不准呢、啊、哪个算法才对？总之六十二个七都已经过了，而且受膏者已经被剪除了，对不对？而且他已经照着以赛亚书52章的预言被升为至高了，已经让地级的人都认识他，已经让耶和华的圣臂显出来，万国都要看见了。可是我也一再的跟大家讲，对不对？我们现在你再到教会，经常到大教会去，他们还是这么唱的啊，耶和华除了他的圣所，大家要关手机。不是，他是耶和华已经不再借着以色列的旧约的祭司圣殿来跟万民说话了。这个时候神跟谁说话？跟巴比伦波斯的宰相但以理那一个人，他甚至可能是个中年的老太监，就跟他讲这个事情，你要明白， 但是包括回归的人以及后来变成的这些法利赛人、文士、祭司，有没有哪一个明白的？不明白，他们就是因为不明白、不知道，在神的话语上没有留心，所以对于眼前的事情，我自己应该是什么角色，我应该站在什么立场，搞不清楚。大家明白了吗？我们为什么要开始？当你对圣经有一些根基、有一些知识的时候，你必须要从圣经来看今天的世界。那这些话非常非常的重要。第三个重点，受膏者必被剪除，必有一网来毁灭这城和圣所。哎呦，才建起来的，才七十年未满。我现在告诉你，回去把它建起来，建起来以后，很短的时间之内又要被毁灭，并且至终啊，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这个话你信不信？当然我们就知道了。有没有一个王来毁灭这个城和圣所啊？有啊，之后七十年完全把它灭掉。为什么会有毁灭圣所？那你去看这个历史也是一样的啊，这些事情一定有很清楚的历史，这是犹太人自己记的，明明讲的，他们为什么会这个城和圣所为什么会突然遭到毁灭？因为以色列人要起来革命，要起来打仗。那时候罗马的叙利亚军团有个闪失，犹太人起来打一打，打胜了，而且杀了大概4000还是2000，我记不太清楚。有罗马军呢、啊，这不得了的事情，因为罗马人对犹太人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客气了。你看罗马帝国这种铁蹄政策，圣经讲了，他是并吞呐、嚼烂呐、没有人可以挡得住他。可是犹太人有自己的圣殿，有自己的大祭司，国里面还有王，随便你们干什么。哎呀，希律王还给他们建了一个好漂亮的圣殿，比原来的圣殿还漂亮，对你们这么好，不行，不够，一定要起来打，而且打胜了，打胜了以后老百姓就很高兴啊。这就是不明白嘛，不知道嘛，下一步当然是宣布独立啦，啊，这一下子 Vespasian 维斯毕先带了4个罗马军团的军队，这是尼禄派的，尼禄当然大为光火，任何一个罗马皇帝不会允许这个事情的，那得了嘛的，派了4个军团，而且怎么打呢？是从加利利开始打，我最近也写给大家看，这都是清清楚楚的历史，不会错的。从加利利开始打，就是从那个时候保罗下船呢，主耶稣传道的这些地方，因为那地方都有教会，都有基督徒，对不对？他就开始干，他干什么呢？他先赶那个反革命分子，先把他过滤出来。所以他从加利利呢，就一个城一个城这样扫过去啊，慢慢来的。他从64年啊，主后64年一直到70年，耶路撒冷才灭掉，而且耶路撒冷最后大概是被围了半年。在这个中间他干什么呢？他就走走停停，走走停停，一个城一个村，革命分子全部往耶路撒冷去赶。那在耶路撒冷里面守的是谁呢？就是后来我们所说的奋锐党的人，法利赛人啊，凡是忠心啊，要报效祖国就要搞独立的分子的，通通带在里边。那这些人是为什么？他们不明白再建耶路撒冷是干什么，他们不明白受膏者被剪除跟他们的关系。他们还跟比拉多讲，这人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头上，那是最可怕的一句话。应验了没有？真的应验了。所以你去看，当这些事情在发生的时候，你必须要知道你的立场是什么，你的看法是什么，这是神的命令。当知道当明白，是让你有智慧有聪明，为了你眼前的事情你要知道怎么看，是很重要的。而且可怕的是什么呢？大部分人有一个既定的看法，而那个看法是错的。弟兄姐妹，这个事情你一定要去想，大部分的百姓群众基督徒他的看法往往是错的。不去读圣经，你就问他一件事情，以色列在重建圣殿有没有任何的意义？他跟你说有，你就知道他是糊涂蛋。这讲得这么清楚了，洪水冲没，必有征战，毁灭这城和圣所，一直到底，荒凉的事情已经定了，你再去赶圣殿干什么？你把你的钱、你的炸弹、飞机全部往那儿送，你去挺这样一个政府是干什么？他爱基督徒吗？他信主吗？这完全和圣经所讲的是相反的。可是这是我们现在最流行的一个思想，最坚定的一个神学。从达拉斯神学院、穆迪神学院教育出来的这些牧师，通通都是这样的想法。 那我给大家看过了吗？那个圣安通就那个人，他是有一项乡下德州老样，那个人是在美国政治势力最大，因为他就是犹太以色列政府眼前的红人，他所发起的这个挺以色列运动呢，没有人敢挡他，无论是共和党是民主党。然后底下他就说了，一期之内，这你看不太懂了啊，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什么是一期之半？就是七年一把它切一半的话，前面也是一载二载半载，后面也是一载二载半载，各三年半。就我们上次看那个富人被养活在旷野三年半，很多事情都是三年半三年半，你要把但以理书还有启示录的这些日子时间对在一起，你就看得懂了，这东西没有这么难懂。但是总之这件事情的结局是什么呢？还会有一件事情，就是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请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这个东西你大概知道一个意思，你不知道它的详情是什么。这个详情你需要到哪里去看呢？到启示录去看，有没有神七晚的愤怒请在那个行毁坏可憎的身上？那个行毁坏可憎是什么地方什么人？有没有讲主耶稣？有没有提到这句话？但以理书上所说的通通都讲了，但是你要留心，你不能带着一个成见，你带着成见你就看不懂。但你看不懂的时候，如果我们刚好是活在那个时代的话，你就会做错事情，你会浪费你时间，你会没办法好好的预备自己建筑，你也没办法好好预备教会建筑，是这么严重的事情。但是这个是圣经里面最慷慨最精简的一个有关于将来世界会怎么发展的一个最最提炼出来的四个重点，是加百列跟但以理说的，是但以理把它记下来的。但是现在我们的这个白人同志呢，他们就是喜欢搞什么六十二个七怎么算呢，不讲这些东西，那些才是重点。六十二个七怎么算，就神不会算错的，已经过去了。重要的是主耶稣来以及圣殿的关系，有没有在说以色列要再复国？荒凉的事已经定了，讲得这么清楚，为什么听不见？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么糊涂不懂？为什么？因为他就是没有在这些事情上费心，他光看对自己有兴趣的事情。但以理自己做了宰相，他的一心还是在神的子民神的计划上，你必须要有这样的看法。然后在底下怎么回事呢？这是主耶稣讲的话，对不对？那个时候门徒问他，主啊，你再来和你复兴以色列的时候有什么症状？降临和你复兴以色列国的时候，忘记他怎么说的。主耶稣就跟他们讲了好多事情，然后他说，你们长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可知道他成荒场的日子近了。那时住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城里的应当出来，在乡下的不要进城，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是经上所写的都得记应验。经上所写的什么东西啊？但以理书讲，尤其是但以理书讲，特别讲到圣殿在建的时候，主耶稣这时候就是跟他们讲人子要被杀，第三日要复活，就是受膏者被剪除的时候。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那现在我们听这个事情，对不对？小丸子怀孕，怀孕的和男孩子有祸，人家不会这样讲。可是对门徒来讲，这是非常 serious 的，不要随便啊生第二胎，对不对？因为你要仔细听主的话，主的话怎么讲？大灾难降在什么地方啊？这地方有大震怒临到谁啊？这百姓，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子满。哇，不得了，不得了！这是讲的什么事情啊？特定的事情，特定的一群人，特定的一个地方。你看，主三十出头受难，对不对？耶路撒冷呢是主后七十年被毁，刚好是什么？一期之半。一期之半的时候，会有一个。所谓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应该加一个字，就是又再被掳到各国去。这就是刚才我所说的，你今天千万啊，还有何中不是在教学校里面教书，课堂里面一讲，你马上被开除， 以色列人后来为什么被掳到各国去？因为有震怒要临到这百姓。为什么要临到这百姓？因为他们拒绝了弥赛亚。你讲讲看，你讲讲看，你马上被贴反犹。所以那个时候，当然我们停掉这个节目有很多的原因，但其中有一个原因，我跟小贝我们心里面都知道，我们的好日子已经过完了。我们在节目里面可以随便讲什么同性恋怎么样啊，怎么错怎么糟糕啊，圣经说什么，以色列怎么样，随便我们要讲什么。可是那时候已经看得很清楚，马上你就不能这么讲了。然后呢，你不要以为你讲中文就没事儿，讲中文照样有事儿。怎么看看不行，我们两个又是嘴没遮来的，还是早点下来吧。你现在你要讲讲这个试试看，你一定被贴 anti-Semitism 的标签，你一定被斗，绝对不可以这么讲。但是这是主耶稣亲口讲，但是这是一件事情啊，底下的话呢是另一件事情。那记得啊，上帝画画，主耶稣画画一样，那这里一笔那里一笔，他两个不是表示说第一笔跟第二笔就是连在一起的，不是不是不是，这是一件事情，这是一件事情。外邦人的日子满了，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这一段时间多长的时间我们不知道，就是剩下的那几个期，对不对？然后直到什么，我们在启示录读到了，日月星辰显出异兆，海中波浪的声音慌慌不定，天势将要震动，然后人终于想起了临到世界的事情，吓得魂不附体，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他们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降临下，一有这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你说这话有什么重要？如果那个时候的门徒他们明白主的话，他们思想主的话，他们知道这一切的事情有多么重要，那他们会不会逃到耶路撒冷去啊？让罗马军派了四个军团来围他们的时候，会不会啊？不会。那很简单嘛，那我们去看一看嘛。因为最后耶路撒冷圣殿被烧，圣殿被毁，百姓都死在里边，还剩下一点点人跑到他们那个叫做什么马赛大什么那个荒山上面去了。那些就是我跟大家讲，那就像是六四的民运分子，怎么你们都活得出来了？很有问题，那被他们捧成爱国英雄了，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啊！那些人非常非常的奸恶，他们本来在城里面还可以守的，但是这些人呢，他们使坏，他们说百姓呢不够忠诚，那怎么办呢？就把囤积在城里的粮食给他烧了。坏，这一烧的话，耶路撒冷守不下去，因为耶路撒冷是城不好攻的。那里边的事情全部被这个 Josephus 记载的非常详细。那现在的人就说了，不信主的人就怎么说呢？如果照你们圣经讲的，耶路撒冷有什么教会啊，有使徒啊，然后加利利全地啊，都有这么多的这个基督徒，那那 Vespasian 他带了四个军团的人，赶到耶路撒冷，最后耶路撒冷灭了城了。这个 Josephus 他也把这一些事情记下来，怎么就是找不到谁啊？一个基督徒都找不到。一个信耶稣都找不到，证明你们所讲的是假的。谁对？那时候门徒听见这个话都逃了。主耶稣特别跟他讲，不要进城，看见了没有？不要进城。然后你看这个他们罗马军团进军的这个进度，赶了一阵子之后他突然停掉，突然停掉，他有好几个突然停掉的时间。那个突然停掉的时间是什么时间呢？门徒逃命的时间。其中最出名的突然停掉的时间是什么？尼禄被暗杀了，所以这个大将军 Vespasian 他要回去抢皇位嘛，门徒通通都跑了，门徒都通通都跑了。你看使徒行传里面，保罗下船，从该萨利亚下船，他去看了谁啊？看那个传福音的腓力，还有四个女儿，是不是？他们一定要知道，他们门徒听主耶稣的话是听得非常 serious， 所以那个时候他们非逃不行啊，不逃不行的。你如果把这些话认真，你对到眼前的景象，你就知道是怎么办；你如果不对，你就不知道怎么办，是不是？好了，哎，我今天又讲了半天还没讲到我们要开始讲了，但是